请大家一同把圣经打开，翻到马可福音。今天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好。我们本来计划是每一周一个主日讲一章马可福音。今天我们已经看到马可福音第八章啊。马可福音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八章呢主要讲的是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借着神迹呢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那么从第九章开始是马可福音的第二部分。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教训，以及耶稣基督他在这地上所受的一切的苦，并且受难，包括对门徒的一些教导呀，都非常是很清楚的，是比较清楚的一个框架啊哈。那请大家把圣经呀翻开马可福音第八章，今天我们来看第八章。找到了我奉主的名来为大家读马可福音第八章。圣经是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是我们信仰和行为唯一的、绝对的准则啊。马可福音第八章1到38节。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7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这7个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7筐子。人数约有4000，耶稣打发他们走了，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他境内。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们彼此商议，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掰开那5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掰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27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萨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 人子必须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他那人当作可耻的。这是上帝的话，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再一次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来认识你，也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过去的一周，你恩待了我们，保守我们的身心灵，能够藏在你的爱里，在你的里面有盼望，在你的里面有能力，在你的里面有喜乐。主要在主日的时候，你再一次的将你的话语也要浇灌下来，让我们去聆听，也让我们遵守，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天父在这里，孩子也愿意把你的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祈求你越过他的软弱。主啊，为你百姓的缘故，主啊，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是讲的跟听的都能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我们也知道，若没有神的灵引导我们，我们不可能明白进入你自己的真理。为这个缘故，主啊，求你格外的施恩啊，愿你的圣灵特别的与我们同在，也借着听到也借着讲道和听到，把我们心里的敬拜呀奉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的名在你的百姓当中得到尊崇。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我们上次跟弟兄姐妹讲的马可福音第7章，今天来看第8章。如果你细心去读马可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在马可福音里面，它会常常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个架构，让我们能够明白。马可他所强调的是什么？马可所强调的是什么？那么在马可福音在第6章开始，我们知道他从这个耶稣基督啊，他以5饼2鱼喂饱了5000人这个神迹，那么怎么样呢？到了第7章这个结尾的时候呢，那么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呀，他又开了神迹是开了这个聋哑人啊，让这个聋子得以听见，哑巴。得以说话啊，得以说话，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众人知道耶稣啊，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到了第8章哈，那么马可也用类似的这样一种模式，用是7个饼使4000人吃饱。那么到了这个这个神迹呢，借着这个神迹啊，结尾是什么呢？让看到。在这里，使徒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啊，所以你可看的这个架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用他所行的神迹，怎么呢？要向他的门徒跟使徒来启示他到底是谁。那么这两段的记载，他好像是同样一个 style，同样一种模式。你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耶稣，看到马可福音记载啊，这几章经文，它背后的用意是什么？这背后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呀，耶稣基督要借着他所行的神迹，向你来启示他是谁，同时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所看重的是什么呢？看重的是门徒对他的认识，对他的认识。啊，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是不是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好。我们从马可福音里面第8章啊，我们来看，要借着这段经文呢，圣灵要向我们说什么话？ 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所以今天我和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你说耶稣是谁？你说耶稣是谁？啊，你说耶稣是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我记得有一对夫妇，有一对夫妇他们在辅导的时候，这个先生说了这句话，他说：“我跟我的太太生活了20多年，但是到现在我才知道，我对我的太太认识的很少。虽然我们在一起同床共枕，但是说我对她认识很少。她到底爱好是什么？她到底她的性情是什么？我应该怎么样来去服侍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就以为这每天的日子就是这样过去的，但是从来就没有想到，就是很好的认识认识对方。只不过是在结婚之前，我看见她很美。”长得很美，所以就不断的追求。等追求到手之后，就没有再想过说我应该如何去认识他，并且知道他的需要，很好的去扶持他。现在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其实我们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工作当中，我们有没有停下、驻下足、停下这个脚步来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认识身边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到底认识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程度？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只不过别人给我们传福音说你要相信耶稣，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救赎主，他能救你上天堂不下地狱。那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但是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多深？我们知道门徒他们跟随主3年的时间他们是认识耶稣，但是到最后耶稣基督要问他。你说我是谁？所以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主题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要看马可福音第8章，我要跟大家讲3点。第一点就是，作为基督徒，你对耶稣的认识是渐进式的，你对耶稣的认识是渐进式的，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在马可福音第8章里面，特别是讲到了，这个关于眼睛被打开、得以看见、得以认识的这样一个主题。那么在这里面在22节首先我们来看这个22节到26节这段经文，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来到了伯赛大这个地方，有个人呢就带着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来求耶稣就是来求耶稣来医治他我们说耶稣呢他呢就用这个神迹连医治了他。我们注意到什么呢？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的话，我们注意到耶稣在开这个瞎子的眼睛，他在圣经当中有几个耶稣开瞎子的眼睛，但是呢，这种方法都是不同的，都是不同的。那么在后面马可福音第10章那里面讲到等耶稣基督去耶利哥的时候经过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也叫巴迪买，那么他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基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看见。”耶稣一句话，那个瞎子眼睛就看见了。你可以看到，在那里，耶稣只是用一句话巴迪买的眼睛立刻就开了。但在这段经文当中马可福音第8章22节这里面所记载的，耶稣医治这个瞎子，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耶稣医治他方法是不一样的，是怎么样？耶稣是用一步一步的来医治他。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拉着他的手，把他带到了村外。首先把带到了村外，怎么样呢？用唾沫抹他的眼睛上，然后按在他的身上。这是第一步，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了什么？”那个瞎子就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就是有点是恍恍惚惚的、模模糊糊的。”那么接着随后呢？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开他的眼睛，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完全的看清楚了，他就完全看清楚了。那我们在这里就会问一个问题：马可在这里详细的记载这个神迹，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瞎子眼睛得看见的神迹，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他用意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说解经家也是这样认为的，耶稣基督他这个医治的神迹有它象征的意义，是有它象征的意义的。这个象征的意义呢，不是针对这个瞎子，这个象征的意义是针对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耶稣基督要借着这样一个例子，这样一个行动，开了瞎子的眼睛，并且一步一步将他的眼睛治好的，要让他的门徒看到什么呢？看到自己属灵的眼睛 属灵的瞎眼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被耶稣基督开启的。我们属灵的眼睛不是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不是开着的。我们没有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不愿意听他的真道，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是瞎的，眼睛是瞎的。当我们的眼睛被神开启的时候，我们愿意渴慕，我们愿意去听，我们愿意去听。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一下子就完全清楚的、透彻的，而是一步一步的、逐步的被耶稣基督开启。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断的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就能越来越清楚的来认识他。我们对主的认识是渐进式的，圣经里面是渐进式的，包括我们在圣经看到我们对主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就整本圣经它是有66卷书，66卷书成熟的时间大概有1400多年，不是一气呵成的。那么1400多年也告诉我们，神向他的百姓启示他自己，也是渐进式的。而我们对神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是渐进式的，也是渐进式的。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做了如下的祷告。使徒保罗怎么说呢？使徒保罗说，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在这里，使徒保罗他是在这里跟马可福音所启示的这个真理是一致的，是一致。使徒保罗说，求父神将那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不是说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还不认识神，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称以弗所的信徒称他为圣徒，并且在接下来那一段当中也说什么，你们已经相信主耶稣并且亲爱众圣徒。使徒保罗知道他们是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但是他们的认识还只是一个初步，还只是一个初步。所以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祈求什么呢？求父神将那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他们，怎么样让他们真正的知道他。就像中马田牧师所讲的一样，那个真正的知道他是指的是在他们的经验当中来真正的来认识他。在我这个属灵的历程当中，我真知道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在这里面，使徒保罗是用3件事情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们知道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的指望啊！这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恩招有何等的指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在夫妻关系的冲突当中，在环境上就可以试验我们。我们对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盼望认识有多少？但是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让我们的眼睛一旦被打开的话，圣灵不断的开启我们，要让我们看到这恩招有何等的指望，并且看到什么呢？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在神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在诗篇16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什么呢？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所得的为我持守。神是我的产业，何等的丰富！在这里面说什么呢？教会，基督的身体是神的产业，神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有没有看见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你是不是常常还是用着世俗的眼光来去评估，用世俗的标准去评估这群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是我不配跟他们在一起，还是这群人都是耶稣用宝血所买赎出来的，是神的这个基业，他们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群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说这群，在讲到这个叫信心的伟人之后，讲到说这群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那么好多信徒在读了那段经文之后，一直认为什么呢？哦， 这些信徒真的是无知的小民，真是什么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理解了。实际上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那里面讲的是什么？这群人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而你不，这个世界不配有，并不是因为你到底是有多大的这个能力，多么的荣耀，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你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出来的，所以你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当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什么呢？这群人是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荣耀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出来的，才有，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你没有看到福音的大能在你生命当中的体现啊？不仅仅是说别人传了福音我就相信了，这是我的选择，不是的。你知道吧？这个选择背后有一个神的圣灵在我生命当中一个奥秘的一个作为，就是重生的一个作为。这个重生按照什么？就是将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个大能，今天重生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能够敬拜神，能够仰望神，这背后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像神在基督耶稣里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一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所以我们的眼睛如果看到这一切的话，属灵眼睛看到这一切的话，怎么样呢？我们会变得不一样，我们会变得不一样。为这个缘故，保罗他知道什么呢？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祈求，啊，我们的认识是渐进式的，我们的认识是渐进式的。为这个缘故，请大家不要高估我们自己属灵的认识力、理解力和高估我们对神的认识。可能我们会认为说，哦，我的知识已经够了，改革从神学我就学了很多了啊，你所讲的我已经都明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完全是两回事儿。一个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多少，跟他了解神学有关，但是不能够等同，不能够等同的。我们很容易高估我们属灵的理解力和认识力，看不到罪在我们理解力上的影响。马可福音呢，就向我们显示了这一点。当耶稣带着门徒上了船之后啊，因为门徒啊，他忘了带饼，忘了带饼，耶稣就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我们说这里面法利赛人的教跟西律的教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法利赛人跟西律的错误的教导，指的他们错误的教导，因为他们的教导，这些宗教领袖、官长，他们的教导能够把人引到灭亡，并且一点面教就能够使全团发起来，这是要特别小心的。但是门徒是怎么回应的呢？门徒听到耶稣基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门徒说：“这是因为我没有带饼吧？你知道吧？”是没有带饼，耶稣就问他说，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也不记得吗？我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你们收拾了多少零碎呢？他说7个篮子，那又用7个饼喂饱了4000人，收拾了多少零碎？多少筐子呢？他说7个筐子。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使徒跟随耶稣就3年之久。照理讲，他们亲眼看见过耶稣基督，亲手摸过耶稣基督，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啊，如果长途经，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不会这样回答。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也会这样回答。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其实我们不要高估我们自己的这个认识力，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每当在回到圣经里的读经的时候，我们需要祈求圣灵帮助、光照我们、开启我们，使我们能够看见他话语中的奇妙，我们能看见神话语中的奇妙。所以说，我们在神的认识上、认神的事实上，我们是渐进式的、渐进式的，并且我们需要什么呢？求圣灵来开启。如果我没有圣灵开启的话，其实我们会常常认为我们自己的知识已经够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是多么的慈爱，我们的主是多么的慈爱，他没有把我们留在这个骄傲当中，让我们跌倒，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并且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了资源帮助，让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亲自来开启我们，耶稣来开启我们，耶稣基督赐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明白认识一切的真理。所以说，我们要特别的要谦卑，要特别的谦卑。我们不是要以为已经得着了，我们要努力的追求。所以第一点要知道什么，就是我们对主的认识是渐进式的。第二点，你说人子是谁？每个弟兄姐妹，今天你都要回应。你可能回到家里面，也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对于我，耶稣基督是谁？你不要，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我们这门徒跟随主3年的时间，我相信今天你认识主，不知道可能是10年，可能是8年、5年、3年啊哈，今天可能也是，耶稣基督要问你，让你回答一个问题：耶稣是谁？对你来讲，耶稣用3年的时间，借着各样的神迹跟教训，向门徒启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开篇就告诉我们说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是神的儿子。接下来，马可用8章的这个篇幅，用这个神迹耶稣所行的来显示启示他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么在这里，也是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来到了该撒利亚的腓立比这里，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他来问门徒，来考核门徒。因为什么呢？因为日后啊，耶稣要把更大的福音使命托付给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神学院受训的话，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特别给你的。每个弟兄姐妹也是给弟兄姐妹的。你说耶稣是谁？因为日后耶稣要把这个大使命托付给他。耶稣在这里问了2个问题，而第二个问题是最重要的。耶稣问他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很多人对耶稣都有一个评价，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的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在其他福音书里面说，哦，有人说是耶利米。很多的观点，很多的观点，有很多。这就好像你在神学院里面去写论文一样，你看了很多很多的书，这个人的观点，那个人的观点，那个人的观点，啊，花了很多很多时间。但在这里面，耶稣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认识耶稣跟认识关于耶稣的知识是不一样的。我在神学院里面读书的时候，新约教授特别是提到说，我们是认识耶稣，而不是认识关于耶稣的知识，完全不一样的。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相当重要，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更为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你是否有永生。约翰福音第17章3节里面所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再有这个问题呢，他的答案也决定你是否要跟随耶稣，也决定我们到底怎样跟随耶稣。你还记得耶稣基督曾经问过门徒说，当这个很多人呢都吃饼得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很想从耶稣那里得到一些肚腹上的一些好处，但是后来呢，他们某种原因或者是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门徒就很多人就退去了。耶稣就问他的使徒，这些门徒说：“你们也要退去吗？”使徒彼得回答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决定了你到底要不要跟随耶稣基督。你很难说要求一个人说还没有认识主，你说你来跟从他吧，你这是很难的。 这就对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才能怎么样放下一切，撇下一切去跟从主。圣经里面有啊，有这个藏宝和寻珠的比喻，哈啊，寻到了就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颗珠子，因为他知道这个珠子的宝贵，他可以把一切都抛弃来跟随，来寻求认识他。所以你的认识决定了你的跟从，所以这为什么要认识耶稣基督？那么第三小点就是说，你是基督啊。彼得回答，彼得是代表其他的使徒门徒来，其他的使徒来回应耶稣的问题，说你是基督。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啊。那么你是基督，这个宣信只是认识主的初步认识，初步知识。基本的知识。从此，圣经里面说，从此什么呢？就是你看这里这个词很重要哈。从此，31节，当使徒彼得回应耶稣说：“你是基督。”31节说，从此他教训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从此是什么意思呢？从他们认信耶稣是基督之后，耶稣是基督之后，耶稣开始教训他们更多的东西。教训他们什么呢？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要受许多的苦啊！耶稣是基督，但基督怎么样能够完成他的工作呢？必须要受许多的苦。耶稣不但是基督，同时也是神受苦的仆人。这两点对当时的门徒来讲是不能够理解的，是不能够理解的。啊，犹太人之所以不认耶稣是主，是因为他不能够理解耶稣竟然是受苦的仆人，不能够理解。他认为基督，耶稣是基督，就应该像大卫一样，能够把他们从罗马帝国拯救出来，再一次的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国度。他没有办法想象耶稣是受苦的仆人，他没有办法来解释以赛亚书第53章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但是耶稣是受苦的仆人，耶稣是弥赛亚，旧约当中都已经预言了，但是即使如此，我们看见这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使徒，当耶稣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要受许多苦的时候，并且要被杀，第三天复活，这个时候彼得是怎么回应的呢？还是彼得就拉着他，劝他，拉住他，呀，拉住他。那么耶稣就严厉的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这里面教训我们，给我们一个什么样一个看见？虽然彼得和使徒他们里面有圣灵的指教，他们已经相信耶稣是基督，但是呢，他们还是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偶尔会体贴人的意思。那个时候可能会是经常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我们要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我是不是经常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啊？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对照我们自己。彼得在这里，耶稣斥责他，责备他说：“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我们讲彼得怎么会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彼得他可能就是特别的，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我们信主信了很多年，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也经常是体贴自己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神的意思，也常常因为神的意思跟我们的想法不合，我们在神的面前抱怨，会不会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成为这个撒旦所使用的一个，被撒旦所愚弄，成了神工作的一个拦阻？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去思想，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去思想，作为基督徒，你愿意做一个体贴人意的基督徒，还是愿意做一个体贴神的意思的基督徒？你要问自己，你希望自己是一个体贴人意的基督徒呢，还是体贴神意的基督徒？我相信大多数、绝大多数的基督徒，真基督徒，他都会说什么呢？我想做一个体贴神的意思的基督徒。怎么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做？怎么样才能够不体贴人的意思，只体贴神的意思？怎么样来操练？ 耶稣提供了一个方法，这方法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今天觉得啊老生常谈了，我们早已经听过了，但实际上我们对他了解的太少，就是耶稣所说的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耶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就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就会让我们不体贴自己的意思，单体贴神的意思。十字架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十字架是一个刑具，大家都知道啊，是一个刑具，是一个咒诅的记号，它代表着死。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就是要向着自己死，向着自己的仁义死，向着自己死，不再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有人把十字架当成这个苦难的环境，说：“哎呦，就我的环境太难了，你都不知道呀，我的十字架老大了呀！你要如果在我的处境当中，你就知道我是多么的苦。”这十字架我实在是背不动了，我想把它放下。认为这个十字架是环境，其实不是，亲爱的，十字架不是这个环境，十字架不是环境，十字架呢，它也是你的一个决定，要向自己死的一个决定，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具体一点，十字架是一个决定。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老板找你麻烦，老板找你麻烦，令你非常不开心，但是你不敢惹他，你惹他的话，怕把你辞掉，你不敢惹他。那么你怎么回应呢？如果你体贴人的意思的话，天天琢磨琢磨，你会非常苦。你见到老板的时候，你觉得很苦啊，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非常的苦，你心里面很憎恨他，怨恨他。但是假如你说神呢，是你把我摆在这个环，是你为我摆上了这个环境，是你把我放在这个处境当中，让我学习忍耐和顺服的功课。既然是你把我放在这个环境当中。我说这句话，亲爱的，一点都不过分，因为是我们相信圣经里面说什么呢？若不是神的许可，一根头发不会落在地上。所以今天你在这里，包括今天你在这里听到，也都是神有他的旨意。神为什么把你放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神既然把我放在这环境当中，我该怎么办呢？那我就应该好好的上这个功课，好好的学习这个功课。用一颗感恩的心去上，谦卑的心去上，而不是要逃避这环境。所以我决定不再心存苦毒和怨恨，我要怀着感恩，我要向着神而活，不要向着我自己而活。结果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在艰难的处境当中彰显基督的香气，你会彰显基督的香气，不是要换环境。而是要让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让基督的香气在你的生命当中表现出来。接下来第三点，主给了你三样宝贝，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三样，神给基督徒三样宝贵的东西，三类东西，三类宝贵的，非常重要。接下来35节、36节、37节和38节。35节讲的什么？主的一个应许，这也是为什么要背十字架，这是一个因为，这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为什么呢？耶稣说，因为凡救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我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主的一个应许，这是主的应许。我们的生命缺少不了应许，主给我们很多的应许，作为我们力量的一个泉源。即使我们身处环境患难，但是主的应许加给我们力量。主应许什么呢？主应许说，凡为我和我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必救了生命。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信耶稣基督，并不总是鲜花浪漫、天色常蓝。信耶稣基督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常常为国内的弟兄姐妹受苦，心里面难过。确实难过，亲爱的弟兄姐妹，确实难过。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他们所走的，是基督徒的，所走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不是反常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耶稣基督说是，凡要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 而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处境当中还没有受逼迫，这是神格外的一种怜悯和眷顾，不，或者是什么的，或者是神知道我们现在可能还不够身量。但假如说立志过敬虔生活的，你在哪里都会有事，有苦难。但是主给的应许是什么呢？应许是凡要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若要救自己生命的呢，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和我的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耶稣基督给的应许。再有，第二点宝贝是，主给了我们智慧，主给我们人生的智慧。智慧跟知识不一样，我见到很多有知识的人，但却没有智慧。像百科全书似的，你问他，他没有不知道的，没有不知道的，上通天文，下晓地理，你知道吧？没有不知道的。但什么是智慧？智慧是我们生活运用知识的能力。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的智慧的劝勉是什么呢？说凡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智慧的言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智慧的言语。你有了这智慧的言语，放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会变得不一样。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第三点，宝贝是一个警告。神给我们的三个宝贝是警告。38节，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是一个警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个警告。很多时候，我们会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对我们的信仰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我们对我们的主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我们在众人的面前，我们不敢去谈，怕别人说我们太落后，我们太容易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在这里面，耶稣基督的一个警告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这是一个表达。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这也是一个表达。有一天，人子会和众天使在父的荣耀里再来，这是我们的盼望，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怎么样呢？也要把那人当做可耻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我们今天好像有点软弱，在神的面前没敢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一定要去找自己内心里到底是什么缘故，让我不敢去分享。是因为我自己对这福音都有点觉得没有信心，或是不够尊重，当做可耻的，还是其他原因？所以我们要找出这个原因来。但假如说，我们真的是没有，我们是可以存着一颗感恩的心，蛮有能力，蛮有力量啊，去尊荣神，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将来在父神的国度里，神也会把尊荣给他。所以我们谈了三点，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你对耶稣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是渐进性的，是渐进性的。今天，不要认为说我们所有的已经够了，我们差的还很多。我们要求神继续的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他的真理。第二点就是说，你要回去，你要问你自己：对于我，耶稣基督是谁？耶稣是谁？这个绝对不会冒犯你，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问这个问题，别人会说你这不是冒犯我，我受洗了我的，你还问我这问题，实际上是两回事儿。亲爱的弟兄姐妹，门徒跟了耶稣3年，耶稣问他说：“你说我是谁？”今天你跟耶稣基督可能也有一些年日，今天你也要问你自己，耶稣问自己，问你，你说人子是谁？同时你要记住，神给了你三件宝贝，第一是神的应许，主的应许；第二是主的智慧，第三，主的警告，这对我们在地上生活是非常宝贵的。最后，我要以腓立比书保罗这个见证来结尾哈，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腓立比书3章7到15节，腓立比书3章7到15节，这是使徒保罗在监狱里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这样说，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第12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他们。这里面告诉我们，在结尾里面，保罗说什么呢？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你有没有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第二点，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保罗都这样去讲，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我们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们还是要努力的、竭力的追求。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来招我的来得的奖赏。”最后一节，保罗说：“凡是完全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这个完全的是什么意思？哈，就是英文把它翻译成是个 mature。凡是成熟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越成熟的人，越知道我是不够的，我要竭力的追求。成熟的人不是说问你什么你都懂，那叫成熟的人。成熟的人知道问你什么，你知道你什么还不懂，我要竭力的追求，这叫成熟的人。凡是成熟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行事。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求主的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不但让我们听了，也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愿意顺从，因此借着你的话呀，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我们把感谢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